我们抓一个好了，针对负面的观点，我们之前谈过，我提供是一个无为之道。无为之道，它强调的是什么？你怎么看待更大本体的讯息？你可不可以静观所有的负面，让所有的负面自发性的引动出来？引动出来之后，你更大本体知道你没有再强制介入了，它由它的力量出来，教你。接受这个想法吗？我现在在绕的就是一切万有怎么看待你，而且我要绕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，基本功就是他看待你最重要的一个态度。所以你熟悉基本功，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跟一切万有连结。但是怎么连结，那边的复杂结构或者管道它一定多很多，一般人很难享受这个东西的。比如说怎么去入道啊，得道，好，大家就去理解道，理解道。但是我希望你们分两种态度去看，一个他怎么看你，你怎么看他。我刚刚讲的轻松不费力，就是你看他，你在做创造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轻松不费力，因为让他的力量进来，这个会变成你在对话的时候一个资源系统呢。比如说我把基本功分七个节奏，中间跟一个个案对话，聊聊聊到最后，他偏重于比如说陷在那个痛苦陷得很深，那时候我会习惯用觉察去跟他抓，会用觉察去跟他抓。那假设对自己不够诚实的话，我会用镜子法则跟对应原理连在一起。我之前有谈过隐喻嘛，隐喻在我的看法里面是属于对应里面一个知，就分知的感受而已。这中间会涉及两种技巧，一个叫转化。什么叫转化？不同类的，不同类的东西，或者看起来很差异的东西啊，它投射在外面，你怎么把它转化过来？你必须先把它性质相同抓出来，这个叫类似性。类似性抓出来就可以了，这个转化，这会转化。所以你会产生两个机制，第一个先找出共同类似性，而第二个步骤就是类似出来了，再把那个两个之间的连结连出来。这在对应上面，这是一个操作节奏，对应以把它转成相同，然后再去类比为前提。有点闷齁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？自有联想啊，你们假设不够诚实的话，自有联想有时候用的不够多。比如说有时候我在自有联想的时候会想到邪恶的东西，懂我意思吗？自有联想，自由是什么？不合法、不可能、不道德，你敢不敢想？你假设心想事成，你们会不会害怕？心有邪恶的想法，外面就会给你。所以这时候你们怎么办？自有联想出来的资料，哇，我变成魔鬼了，或者我变成那个像小孩子一样在跳楼自杀了，你敢不敢借由这个资料然后去做寻机的动作？因为当你知道一切万有把所有的资料安排在你旁边，他根本不会让你变得更不好或怎么样，因为他知道你的需求跟意向。负面的东西是不是也有一个轨迹希望告诉你转掉？这时候你怎么办？现在自由是自由自在的联想呢？我们单纯就表达抓出来好了啦。表达是什么？对表达要不要有很多想法？对啊，那就是单纯把自己那个东西丢出来的感受而已啊，那就是一个活动而已啊。但是当我们的善恶对立的想法出来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不敢动的。所以你怎么建立一切万有一定把所有的东西对你做有利的安排，这个角度没出来，对立思考会框住你的表达方式。当然我没有说你们一定要变成很粗暴或者很邪恶的表达，表达有多层次啊，因为你的理性会告诉你这时候你不能这样表达，那你就可能会抓去关。自由联想是在联想的领域，然后 联想出来之后，你要懂得筛选，每一件事情都有价值完成嘛。我这边还没谈完，因为要谈到一切万有对你们态度，我一定要绕到赛斯四个内在宇宙定律啊，我一定要绕到那边啊。所以我只能简要的告诉你们，因为这每个资源系统都是你的一切万有在支持你那种感觉。然后你面对你生活周遭里面，你会发现每一个讯息都有更大本体串联在其中，要给你建议的。你会害怕跑过来的东西吗？你怎么对他开放？不容易哦，因为很少人去看一下。因为最近在整理《道德经》，到底一切万有是怎么看我的，我就把那些他看你的态度抓出来。你接触到他之后，身为一个人会有什么感受啊？我现在是做这样分类啦，目前是说，不然我总觉得得道入道悟道后好像很深奥那种感觉、啊、还有所谓得道之后那个道行，或什么叫道行啊，都设定了一个东西，然后觉得很难。但是其实你只要看一切万有怎么看待你，我觉得就很足够了。当你接受他这样看待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对跟他的连结突然间变得很亲切了，这个是寻机啊。所以我的对话节奏里面，第一个节奏叫对话的启动，先建立所有的对话里面都有你更大本体的感受在里面。第二个节奏才叫寻机，寻机因为我要让它动了，持续的动，每一个动都有更大本体给你的建议跟讯息。但是他给你怎么建议，他怎么看待你，你没有跟他对他看待你的态度做一个深刻的理解，你根本抓不到他怎么看待你。你比如说那一句话了，一切最终都是对你最有利的安排。这句话你假设像我刚刚累积下来那样的态度累积够了，你很容易相信这句话的。因为你认为所有东西都是安排啊，他有一个比父母的心态还父母的心态在看待你，而且那个父母无所不能，他很懂你，他给你无穷的可能性。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坏会是坏吗？这个会让你面对负面状况呢，他敢把负面状况投射出来呢。所以他希望你学习的是什么？像镜子一样，如实的把内心的东西照出来，那个点有无穷的可能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。假设我把自发性抓出来跟无为之道结合在一起，你怎么看待一个状况？他有没有办法自发性的告诉你？无为我之前有谈过嘛，时有是无嘛，无在哪里？就是我不去做任何动作，但是我内心有很多想法，想法建立在哪里？我认为更大本体一定会借由这个资料告诉我，投射很多东西。这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讲的头痛，我只要静下来看头痛，自由联想，他联想什么资料我都不排斥，让他动，动到最后最终会告诉我你去落实这个想法，那我就做一些动作，这时候我有为了。但是我要到的想法那个部分外人看不出来，因为我就躺在床上而已，没有一种强力干扰，而是静观观照觉察，让痛自然的推出一个东西，他要告诉我的顺序，抓到那个讯息之后，我有为的去强化它。当然你也可以有为的进入无为啦，这两个不是排斥的态度哦。我最近在看《道德经》，我就觉得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。在我的看法是什么？解释《道德经》，你不要给我太僵硬的解释。但是他们不是，他们现在抓常道，就是已经讲出来的东西不是常道。我想到的是什么？第一个两难之举。为什么？第一个两难之举是什么？内在活力，当他把某一个焦点投射出去想具体化之后，具体化了，那个内在活力又变大了，结果原先表达那个方式又没办法完全表达它，他又必须要找一个表达，一表达他又变大了。有没有看到他永远没办法完全表达自己？ 我是从这边去理解道的道。然后再来，名可名非常名，你要定义一个东西也永远没办法把它定义完全的、啊。你要回到的是后面定义那个内在的感受，但是第一个两难之举永远在里面，因为你定义抓到之后它又不一样。所以赛斯才会说文字跟语言在干什么用的，表达跟释放情感，因为一释放第一个两难之举就出来了。你会发现你体验一个角色或者转一个角度体验之后，你又变庞大了，变庞大之后你又想去进展，进展的时候你又多一些东西，你会发现你好像永远没办法完全表达自己。所以赛斯好像有谈过这个，好像是他讲的，他说一切万有没办法完全的认识自己，因为他每次丢出去他又变不一样了，变不一样之后他又想表达去看看，表达完之后他又变不一样了，这个叫第一个两难之举。这个都只是一个态度的表达啊，所以在我的理解，《道德经》里面那个名可名啊，非常名那个啊，其实就在描述这个。所以你们目前所有诠释或者在诠释《道德经》，都只是他的态度的一种，没办法完全解释他。所以有时候不要被文字绑得太紧，结果变成什么？看《道德经》看成对立了。为什么对立？无为排斥有为。懂我意思吗？啊，道排斥礼义廉耻，用对立的看法去看儒家所讲的那个仁义啊，好像道排斥，在我的看法，他的意思不是这样。你站在对立去看《道德经》，你就会陷入对立的思考。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那你回到第一句话，你这样明不是道，你这样解释也不是道。永远有更多的东西等着你去挥洒，你要接受的是这个。所以我觉得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除了它的哲学意涵，我觉得包括诠释的方法，就是你们目前所有的文字语言，以赛斯的看法，只是释放某部分的情感而已。然后再回到我讲的第一个两难之举，释放之后后面又不一样了，这个会很难吗？这涉及到道跟一切万有怎么理解的，因为这个部分你要建立根基，建立稳了，你才懂得跟他沟通啊。我们之前谈的就是什么，你是创造者，但是你作为一个创造者哦，每个人都不断的创造他的饼，这个宇宙应该怎么对待这个人？他不能像一块大饼这样割一块，那边面积就越来越少了。他要给你的态度很简单，你有多少饼我就给你多少饼，我永远不予匮乏。所以你多了，就像那个有求必应，那个亚伯拉罕讲的、啊、宇宙给你饼啊，你不用担心那一块饼你割多少那边会少多少，他永远无穷的饼让你、啊、所以他鼓励你们自私，敢吗？不敢了，因为害怕别人评价你不好，道德低微，没有教养，因为这是你们对立的观点。像我刚刚谈的那个部分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抓下来的第四个态度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你统一又分离。什么叫统一又分离？我们再类比一个，他感受你所有的经验，但你不是他的全部，他对你的所有经验他了然于心，统一又分离，很认真的游戏。有到第五吗？好了，我们分没关系，你们就回去听吧，讲了一大堆了吗？第一个我谈的就是没有，那是道法自然里面，我分三个嘛。第一个，从父母的角度去看你嘛，比父母还更像父母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镜子，它在如实呈现你的东西。第三个就是道法自然。道法自然里面分三个子题， 一个子题就是尊重独特性，第二个子题就是基本功啊，身体知道，第三个就基本功了。他给你的基本功的看法，没了没了，你们就多听吧，就多听。假设我们从这边看，我切下来的是神己知道的感受。我刚刚念的赛斯怎么去看神己知道，神己知道怎么看你，你可不可以把它当成一切万有看你的态度？他认为哦，你只要转好你的心，他就给你。所以他用神己知道，认为每个人有能力完成他自己，所有的环境都独特性的彼此合作。这个我没办法用例子呢，你知道吗？